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最近放下一些课程的进度，在谈电信漫谈。那到底前天的期待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属于电信漫谈？如果是的话，今天就是第八次的电信漫谈。那如果不是的话，今天才是真正的第七次的电信漫谈。那还是一样，今天的课程也不算是电信漫谈的一部分，但还是可以把它当电信漫谈的一部分来看。我们就先不把它归在我们的电信漫谈之中好了。因为今天是有一位好朋友在问我有关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有一些心力不整的状态，而且已经有一阵子了。最近他是决定干脆去医院去检查跟疗愈。他是提到在很多年前，我也有一次类似他的现象。在那次现象里头，我突然间在半夜里头，就好像患了狭心症那样，我整个人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甚至也没有办法站立，我一直是处在于好像马上就要停摆的那种状态。后来我是透过一些觉察以及慢慢更深入了解我自己的状况之后，我是没有吃任何一颗药，也没有去检查，就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弄好了。而且这样也经过了很多年了。美国人会说一句话 Knock on wood， 还好都没有再发生类似的状况。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我回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上飞机的状态之下抱病回来的。洛杉矶的读书会的朋友也为我举办了一个聚会，在那一次聚会当中是连稀饭都没有办法入口的。但是大约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后，我的情况就完全恢复了。这位朋友也希望来谈谈我当时是用什么方式恢复的。对我来说，如果要谈到电信实相，要谈到以我们的内在的心理结构去投射物质的结构的话，这样的移动方式要完完全全放弃了你根本没有真的想疗愈的这个最后的动机。我们在前面谈到期待那一节就已经谈到这一点了，纯粹是心念，纯粹是欲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移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是连这个欲望跟心念就要先放下来。因为一切的移动都是以电信的角度在探讨的，那么如果以电信的角度在探讨的时候，假如我们内心是想移动它，我们内心里面是想改变，那这个改变跟移动本身其实就设定了你没有办法移动的特质了。一个失恋的人，你跟他讲说只要你不想他，你就不会难过，问题是当他想要用不想他来移动他的不想他的时候，他已经想了很多次了。昨天我们曾经提到，就好比说你暗夜里头去经过坟墓区，如果你内心里面一直喊着没有鬼，世上没有鬼，我不怕鬼，可是你越喊的话是不是越心虚？因为如果你不是把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那你就没有那个基本的内在心态。我要变成一个有钱人，那操作我要变成有钱人的最底的心态是你认为你是没有钱的人，你很难去改变罪恶的那个心态，而罪恶的那个心态是最强的心态。当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觉得我用什么方式来，有人会告诉你说爱必须要涉及自由，你必须要给他自由。那问题是当我刻意的去给他自由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给他自由。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原谅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原谅他，因为在底层里面我还是有一个想法是认为他是错的，我必须要原谅他。一样的情况，当我们觉得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得到对方的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其实这里头都牵涉到最底层的那个你无法移动的心态，而这个心态其实最强烈的心态。所以佛教在教导我们的时候，经常可能用的是类似像白骨观的观念，也就是如果你把一切事情全部看透了，那如果看透为什么需要去疗愈你的身体呢？为什么需要去改变目前的现状呢？ 所以你要操作整体的时候，当然如果说我现在讲说你用这种方式操作整体，然后你用我的方式用这种方法来操作整体，但是当你在操作整体的时候，你已经陷入了你最初的动机其实还是一份真正的强烈力量的恐惧。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我当时的方法很简单，我认为说所有的事情都让它发生，假如我因为身体的状况而死亡的话，我也会非常高兴感受到我任务完成了，我这次的体验已经 OK 的，所以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去疗愈我的身体。我们昨天的课程曾经谈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不管你今天谈的是真善美，不管你今天谈的是爱，谈到的任何东西，它基本上是必须要 base 在一个真实跟一个信任。我们都非常熟悉康德的那一句话，美本身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但是一旦有美就有一种目的性，而美的快乐的属性就会失去了。因为美是一种属性，它是一种自由，所以一旦美被赋予了自由，美的自由就会失去了，当美失去了自由，快乐也就会一起失去了。所以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而对我们的物质实相来讲的话，我们完完全全从电信的课程当中了解到，是我们内在的心理结构以及更深层的心灵结构在投射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结构。你用物质的任何方法想要去移动内在的心理结构跟心灵结构，几乎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其中一定有包含一个你最初的最原始的那个动机，而那个动机如果你不拔掉的话，我们所谈到的爱其实一定牵涉到我们内心的一种恐慌，一定不是在爱的路上行走。当我们了解到爱一个人的话要给对方自由，而且呢有拥有没有拥有都没有关系，这样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工具，你觉得我爱他，所以我想尽办法给他自由，那么这里头就不是真正的爱，你只是用给他自由跟给他空间来当作是爱的工具。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很快的发现到你内心里面你还是有一份非常强的内在动机，这个内在动机就是你想要用一种方式来操作你的情绪。情绪可不可以操作？情绪当然可以操作，但是必须要以电信的方式来操作，也就是我们要更深层的往我们内里里头去传送这份感受。如果你是为了要得到对方，要拥有对方，然后你觉得你必须要给他自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真的给他自由了？还是你只是用他来当作一种工具，而这个工具的背后的电信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先不要岔开主题，纯粹来谈有关于我这位朋友的身体上的问题。我要讲的是说，在当时我知道我的身体是处在那种状态，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去疗愈它，我只是任它要怎么发生就怎么发生。我信任我的身体，而这个信任本身并没有表示用信任的方式来疗愈我的身体，也没有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想要用内在的力量去改变我的身体状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投射到物质实相的这个部分是最大的，也就是它已经呈现了，它已经呈现在物质世界上，就是你已经创造出来，是你想体验的，或者是你的内在所安排的，或者是你的电信实相是由内而外所造成的。那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要先接受现在的状态，这种接受没有想要改变它的接受，反而是在接受的时候，你反而从这个最底层的部分能够发现你的某些心态，而某些心态改变之后，当我们真的是由衷的，是根本不是为了拥有而给对方自由，是因为不拥有而爱对方，而不是用不拥有来得到对方的话，就一定能够回到一个真的状态。而回到真的状态，我们才回到了我们的能量场的状态。那这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电能，按照昨天我们的课程提到，那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当我们在包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要包容他，所以能够得到他的认同跟爱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最底层的电信的 力量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害怕，我们不敢触及，我们没有信任，我们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而压缩过的情感，它必然是一种压力源，不管这个压力源是对对方来讲是压力源，或者是对我们来讲也一样是一个压力源。那么这个压力源有可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一定会爆发。所以这种多次元的操作其实是蛮黏搭搭的，我们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那个目的，本身是一种你缺乏的能量状态。好，那么现在你了解到我必须要放下那个渴求的状态，我让我自己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由。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去觉察，当我们只是用放下某一些状态想要来达成一个目的的时候，那个放下是不是仍然是处在一个另外一个还是一样的心态，但是不同的操作方式而已。这里头有包含多少的缺乏、对抗以及不信任。那么用白骨观为什么会很有用，是因为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真的只是一个表现的世界而已，这只不过是一个场域而已，是由内在对外在的投射而已。而且我们这个实相，我们以为唯一的实相，事实上赛斯的说法在非常早的课程当中，从第一次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好像是从十二节就开始提到，我们有平行的地球，有平行的宇宙，有多少呢？有百万个同样这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平行的宇宙。那有多少可能性的自己呢？我们有无限的百万个各个不同的可能性自己在表达一种意念。你在这个世界，你当大师，你当教主，你当伟大的人，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你是一个乞丐。我们在其他的时空，不要说是到其他的世界，就不同的时空的转世自己的人格，我们也是用马赛克拼图的方式来拼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的完形。那么只有回到真，你才能够真正操纵到真实的能量。我们不可能以自我的方式想要在物质的这个层面用这种方式来操作，不管谁怎么教你什么样的方法，你用那个方法就不是你真正的方法，就在你内心里面不会有产生属于你真实的由衷的跟内在的电信合在一起的有力量的创作。而创作必然要谈到类似像易经的概念，也就是今天你是思卦，那么下一个就是笔卦，阴阳乾坤，意识的马赛克拼图永远是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让我们去体验两遍。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从这里头跳开来，我完全是一个第三者的方式来看我现在的情况，我知道我的身体是由内在投射的，甚至你也可以用内在的实相跟物质的实相这两个不同的实相，把它用易经的方式来比喻成它是一个乾卦跟坤卦的对应关系。可能解易经的人会告诉你，乾是阳刚的，坤是阴柔的，所以天太阳男性似乎是乾，而女性月亮是阴。可是更深层来讲的话，所谓的阴阳会不会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以地来讲的话，以坤来讲的话，是永远配合着我们内在的意愿、内在的动机在行进的。那么以这样的概念来看我们实际的生活，其实我们要跟随的其实就是内在所带领的那个天行健的那个力量。我们内在是有强大的力量在带领我们，那当它投射到物质现象，如果我现在已经呈现出心力不整的现象，那它就是心力不整的现象。我们就必须要先接受心力不整的所有的现象所会产生出来的结果。任何想扭正他、想改变他的心态，请问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一个相反的心态？是不是一个很强的动力？就比方说我们是因为要得到对方的爱所以才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本身不就是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恐惧吗？而投射的基本原理却是从电信的角度去探讨的。所以当我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会接受 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产生出来的任何病症，不是说我今天是个老师或者是在讲赛斯的老师，所以我就不会出现任何最不好的状态。说穿了，只是那个立野仙踪在表演魔术的那个糟老头而已。我接受，我可以不懂，我可以不好，我可以不了解，我可以不完全了解赛斯资料，或者是操作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很奇怪的，反而你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你是自由，你是不受限的。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内在所投射出来的。假如我们有一个想法想去疗愈它的时候，那这个想法会造成一个最初的电信的心态，这个电信的力量是非常强大，因为你是认为你的身体需要疗愈，因此你会觉得你的身体是不好的，是不足以信赖的。那么现在我跟你讲说，要不要去放下想要去疗愈他的想法？如果你的放下只是为了要疗愈的话，那么这个放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强的内在的电信的心态跟力量？这就是我所说的黏哒哒的原因。用这样的代数方式，各位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在讨论的这些信念创造实相，其实最后的那个关键，最后在移动整个事态在改变的，却必须要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快乐，但不是因为你要快乐所以你才装快乐。你爱一个人，不是学会了所有爱的所有的方法，所以你用这种方式爱他，所以你得到爱，而是基本上你是从内心里面去欣赏他，甚至于你拥有他或不拥有他是没有关系的。而当我们觉得我们只是用拥有他不拥有他来当作是爱的一个最好的归类的话，我们又被骗了。因为内心里面真正的动机还是那一份对爱的缺乏跟恐惧。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假如说谈到心力不整的话，不是说你要放下对他要改变或不改变的问题，而事实上当他投射到物质实相已经是你的现象的一部分的话，你要不要先接受它？而我们回到一个状态，就是心力不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心力不整真正后面的最大的动机就是我们的血压太高了。那为什么血压会太高？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事情有一个绝对的完美的观念，我们有很强的思维观念，然后我们又想办法让我们不要有很强的思维观念。于是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是有思维观念，不过我想尽办法让我自己尽可能的没有一个道德的观念，我接受其他人也能够做他自己。可是这个接受本身，如果你的动机只是因为你要增加自己的心的容量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受骗了。我们知道高血压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高血压不但会形成脑中风、狭心症，突然间心脏收起来了死掉了，那也有可能造成其他的任何肝脏、肾脏、胆脏各个内脏之间的问题，因为他的血压过高，所以的其他脏器是受不了的。那么回来看看为什么会有高血压，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过度完美，由于过度完美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维持在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这里就是黏哒哒的情况。那如果你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放下的话，你反而有的时候会更加增强自己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不到，那不是你的由衷的感觉。而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会怪我们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么以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到底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我个人是觉得，首先你就接受你现在的物质的现象，因为物质的任何现象仍然是心态的一部分。当我们觉得我的身体有不舒服，有心力不整的现象，而且已经产生痛的感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要先去医院去看的话，那到医院去，医院仍然是一种内在所投射出来的现象而已啊。有人会告诉你说，那吃高血压的药会对高血压有帮助，但是会容易造成动脉硬化以及必须要吃一辈子，这个我们知道。然后呢，我们就想尽办法去对抗这个吃高血压的药品，而因为有时吃有时不吃，我们又接受又不接受，可是最后内心的最大的 电信的动力是什么？是我们的害怕，不是吗？那么如果真的没有害怕的话，你会启用任何的材料当作是自己心理结构的图说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现在觉得我必须要好好的吃高血压的药，那就吃吧，不要说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你觉得你必须要吃你就吃，那你还是可以从其他方面慢慢去改善它，甚至一直改善到不需要吃，或者是就算是吃一辈子，那这一辈子不过是在时空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短短的片刻点。骂个 TMD 没关系、哦、你就用什么方式去执行你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部分，除了在药品上你愿意去接受，你愿意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我们之所以很害怕到医院去检查，通常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怕说如果我去检查，然后呢我可能会被检查出有其他的问题，可能有糖尿病啊，因为这个高血压也是有关的，会有中风的可能性啊，肝肾不好啊，种种这些部分都会引起我们更大的内心的恐惧。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任你的身体，你要检查你就来吧，看你要怎么检查，你检查出什么部分我都只能当参考，而这个参考当中我可以跟随着医生的指示来进行，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实验，而这个纯粹只是实验而已，我并没有想到要这样的实验方式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不就是康德所说的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吗？你可以用任何物质的现象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投射或自己的心态的一部分。那么去医院检查又有什么关系？假如因此检查出什么问题，那也就是你的内在希望体验的一部分，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担心，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分析的结果能够让你更清楚了解你目前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而如果你是处在那种状态，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治疗你的身体也是 OK 的，因为你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人生是有一份真正的信任跟真正的真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信任跟真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所提供给我们的电信的力量。如果你还没有去医院检查的话，平常你也很喜欢运动，我知道有一阵子你也花很长的时间在运动，那为什么不再去运动呢？我们可能说我们怕在外面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被感染，其实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做，比方说就买一台运动的机器在自己家里运动，这是一种好方法。或者是呢，比方说我最近常常去国家公园玩，我觉得去国家公园玩对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来讲的话都是三四个钟头的行程而已，而在国家公园我们在森林里面，尤其我上一次在国会步道，气候是非常非常凉爽，因为它是几乎是6000尺高度的高山，而所有的步道都铺好了水泥路，有成千上万的神木陪着你，有那么好的温德金，而且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你走上一圈国会步道，在国会步道里面非常好玩，有总统神木，有白宫神木，有参议员神木，有各种不同的跟国会有关的神木。那你会说，可是我去住旅馆是不安全的，我发现到最近去国家公园所感觉到的就是类似像希尔顿系统的旅馆的话，你在订房一直到进去房间你是完全不需要跟任何人打交道的，那么当然唯一的就是这个房间有没有真的按照标准来打扫。对我来说，我觉得以希尔顿的水准的话，其实他们的打扫应该都是蛮彻底的，他们是 guarantee 你在那边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连早上早餐的提供也不会涉及到任何其他人，是直接给你一盒餐点。当我们的心情舒畅之后，然后再加上一些运动，当然我们真正来讲的话是可以从最心底的内处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压力。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是一个思维观念非常强的人，就先接受你是一个思维观念非常强的人，先接受它，不要想去移动它。你了解你接受的时候反而不会产生出压抑跟反弹。 那么接受它之后，你再慢慢从其他的方面让自己的视野开阔，但不是为了要开阔来改善你自己的身体，而事实上是你做到什么地方就接受自己做到什么地方。再来是你喜欢听音乐，音乐一定对你有相对的非常好的放松跟减压的效果，那么就好好去找自己喜欢听的音乐，随时拿着这个音乐来散步来慢走，或者是就在家里好好去欣赏它，这种状态之下也会改变我们的内在实相。而在123节我们正在讨论的电信实相，本来今天要上的课程有提到几个地方，比方说如果你觉得燃香对你来讲会产生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这个燃香是有一个电信实相的。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在听乐的时候，让我们自己点一些香，让我们去享受那个片刻，假如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内在的放松跟信任也会产生相对的效果。而在123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赛斯的论述，他觉得真跟罗需要多找一些跟他们相近的人，因为如果找到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两个人反而会更有信心，而不会觉得自己是怪胎那种绝对的孤寂。我知道本来你用的也是这种方式，你有很多好朋友，而在这个好朋友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你在跟对方的这种交流跟表达，而从这个交流跟表达当中也找到你自己的天空跟你自己的价值。那么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全部都被挡住了，没有任何的团体可以交流，但是慢慢疫情慢慢放松之后，你还是可以多找几位你觉得信任而安全的朋友，能够多有一些朋友的连结，这个对你来讲的话会跟之前一样，会产生一个相对的放松跟自己的世界的空间。当然到一个程度的话，如果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没有办法在亲密的对象当中得到你真正的价值跟认可的话，那么试图去接受这样的状况，试图去产生这样的价值，试图去沟通。对我来讲，我也有差不多类似的状况，因为我的配偶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慢慢我也能接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以他是什么样的人来接受他，而不是他必须要符合某些标准。如果他必须要符合某些标准，那么永远是没有完没了的。可是当一旦你能够真的给他认可与价值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不会吹灰之力就可以取得你自己的价值以及荣耀，因为你会是那个对他盖章的人，而盖章的人常常比表达的人更是实际上的操作者。不要去跟他比他天生拥有的天赋，而事实上你去赞同他，去欣赏他，也因为这样的赞同跟欣赏，我觉得这样的赞同跟欣赏其实不就是一个表达的空间吗？假如我们就连到医院去，好，连怎么样去被割、被切、被刮，怎么样去分析，我们都完全接受，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电信的图示而已。其实有时候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移动反而是更快的，因为你没有真正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阻挡。记得我们在谈电信实相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一点，我们的界限其实是我们受到阻碍最大的那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界限，我们不是以皮肤当界限，而是以我们无法接受或者是在接受的时候受到很大阻力，那个是我们界限的极致。那么界限是什么呢？比方说我很怕去医院，我怕我到了医院就会住院几个礼拜，或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或找出一些我本来都没有想过的问题，或者是甚至你根本怕打针或者是开刀。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在讨论安妮塔·莫加尼的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安妮塔是怎么说的。安妮塔说，我知道我已经恢复了，可是这个医院想要去割我，想要去分析我，想要再让我承受很大的身体检查上的痛苦，那就来吧。比方说起骨髓就很痛嘛，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检查，有的时候都不是 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对阿妮塔来讲的话，她接受她所有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情况，也就是现在产生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一句话，实相最大。为什么？因为实相是由内在已经形成的能量所投射出来，而且已经形成了，那你干嘛跟现在的实相对抗呢？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人是完完全全只会相信医疗系统，那么而且你又处在这样的不可抗力的这个压力之下，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先接受它呢？你接受它以后，你反而会有一个非常清晰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你会有一个更深的领悟，你会领悟到其实人真的非常的脆弱，在一瞬间没有那么多可以执着的。有的人他一瞬间就那么突然的一天中风了，死亡了，像那飘零的落花，我们又要去向谁乌烟诉不平？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高压，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我们的完美主义。但是如果你今天为了要放下完美主义来治疗你的血压问题的话，那这样又产生出另外一种压力状态了，因为你会觉得你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操作，这是一个百万个地球的三度空间。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独特性，那种特质的确是由我们的习惯所造成的，而这个实相呢，所产生出来的就是最大的目前现状。我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Beautiful Bone，中文好像翻译成美丽新世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赛斯资料，我永远看不懂他在讲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很漂亮的小女生是被奸杀的，那她被奸杀，她随时在旁边想要去打击这个恶魔，可是她永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反而引起他们家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用一个对应的原理，用马赛克的原理在看我们的世界的话，那我们所形成的就是我们的人生舞台，我们是用这样的舞台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其实它就只是一个对应而已，只是因为对应来产生自己的其他意识上的完整。所以我们的物质结构也是内在结构的一部分，我们要对物质现象的尊重，在这种尊重状态之下，所有物质告诉我们的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血压降低的方法，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试试看，可以去用用看的。如果我们尊重目前的物质现象，而没有想去移动它的任何一个区域的话，那么以这个情况之下，死后和对或错都是一种投射的现象，而了解投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彻底的破坏来达到彻底的建设，甚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可以接受我们目前的状态，不管它有多伤多痛多难过，或者是目前的状态有多不好，假如我们完全接受，那就表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全然的信赖，而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快乐。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医院的过程，反而更了解到我们在医院里面是多么的没有自尊，我们多么的觉得所谓的心灵的力量对我们的操作来讲是似乎并不是真的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这样的了悟有关系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物质现象仍然是内在心理结构的一种投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既然可以陷在这种完全没有自尊，必须要到医院里面去任人宰割的现象，让人家告诉你你必须要怎么做才可以，坦白说那是另外一种看见，把目前物质的现象跟你内在的部分重新融合，你能够完全认知到物质的现象也是心态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会主导这样的心态？就如同我们之前在讨论的，假如说我们不要伤害人，那么如果有人拿刀子要杀你，你要不要反抗？现在重点是我们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人拿刀来杀你？这样的过程就必须要你先接受，你才了解到是什么样你内在的电性的力量在造成我们现在的现象。先接受自己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再用感应去感受，其实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纯粹只是我们的心态而已。就算有最坏的状况，那仍然是我们的体验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这样的体验， 有的时候这种伤害更深、哦、比方说我前面所谈到的有关于亲密关系的那个朋友，假如你觉得你受了伤，这样的伤痕对你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已经被伤到骨了，而且真的伤到你痛不欲生，你愿不愿意去相信这样的伤会有自动疗愈的功能？一旦经过一段时间以及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当有寻求必然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于是当你走过之后，你会不会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亲密关系上的疗愈师？因为你知道这个感觉，你也知道这个伤痕，因此当别人有伤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提供他的帮助。那么没有结局的爱，没有最后成果的爱，一定不好吗？常常我们在得到爱的时候，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去体验一个爱人的感觉的时候，常常你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时候，或者是对方离你而去，或者是死亡，而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却被 set， 也就是像头发一样是被定型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结局而仍然有爱才是真正最美的事情。没有结局的爱，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反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而且这个缺憾会以想象力用更大的善解去把它补上来。我是说，如果你内心里面真的是爱一个人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姑姑失去了她的先生，然后呢她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她的怀念跟敬仰。她知道我的文笔不错，要我写了很多篇有关于对她先生的一种怀念，而且也为她先生筹一大笔的钱去设立奖学金。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爱呢？我在观察他，我不是说他不爱他先生，但是在之前的确没有感觉到有这么强悍的、这么强烈的爱，而这个强烈的爱其实是因为失去的时候反而被加强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真正得到对方的时候，不会说是因为一些在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而影响对对方的感觉，而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个爱会是被加强的，不会因为无缘无故换个屁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修养，或者是衣服都不换，或者是讲话那么粗鲁，或者是两个家庭之间各个亲戚关系不同而产生出来的非常难堪的难过。所有的缺憾我们是会用善解、用想象力去把它补上最美的那个部分。就好像我们在美国，我经常提到啊，脚踝笋流口水，荔枝多好吃，那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被强化的。你真的吃，你真的会觉得那么好吃吗？那如果那么好吃，为什么在台湾你不是那么天天在买来吃呢？所以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一种看法是被深深的加强的。我有朋友送我茭白笋，是真的很好吃，但是我也了解是因为稀罕的关系，所以我把它加强那个好吃。后来他送我一些紫菜，我从来没有真正好好吃过紫菜，而他送给我的竟然是脱水紫菜，那是我第一次碰到的。我反而觉得那个脱水紫菜是真的比前面的我的所爱还要更加的好吃。其实所有的伤痕、所有的难尽最后都会被疗愈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还有就是也建议我这位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话，多去接近有水的地方，或者是多洗澡，去海边去冲冲海水，或者是到优胜美地去玩玩溪水，我相信这个对你来讲的话都会有非常好的放松的效果。虽然这是物质的操作方式，但物质的操作方式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内在的心情。当然既然有高血压的话，那就少吃比较油腻的东西，这个对身体上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物质的操作条件，但实际上是会有帮助的，因为这是跟情理是有关。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既然学了赛斯这么多年，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动物愿意被我们吃，但是我们必须要是以感恩的心情去吃动物，而吃的是以我们所需要的部分为极限。所以在物质的条件之下，其实尽可能来吃一些素食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连我自己最近都在想说我尽可能的吃素食，但是如果偶尔吃一下荤食，我不会责怪我自己。 我也不会去责怪我的周边的人去吃肉类的食物，有一种欲望的时候就去吃一吃，但平常的话就尽量以素食为主，因为在吃素食的时候就如同道瑞在他前一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以为的水其实是二氧化矽，而事实上在蔬菜当中，在其他的非肉类的食品当中，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意识的活跃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吃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移动会比较快速，而不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跟界限。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身体尽量的轻盈化，对创作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有了创作之后，我们的压力就自然而然会减轻的。所以创作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在物质界操纵我们的身体的一种方式。那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创作真的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才是我们真正压力的来源之一。当我们无可奈何在接触我们生命中的伤害的时候，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伤害，愿意去体验这个伤害，愿意去了解这样的伤害，而因此我们会浴火重生，会从当中去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洞见。像我所提的那位朋友，他其实在很多的赛事资料当中有非常深刻的领悟了，那假如加上这样的伤痕，而从这个伤痕当中真的残脱出来的话，加上这个新的洞见，这个效能会完完全全不同，或许也因为这样会走出他自己真正的人生。而当自己完完全全走在自己的这个感受上面的时候，就会接受他的所爱的人的所有的一切，因此可以看到这个所爱的人的更大的优点。我刚才提过了，不是因为要操作，而事实上是它是一个祸效。那如果是处在一种后面的这个祸效的话，它的电性的能量是非常的强大的，反而因为这样强大的爱会去挫活一对真正美好的夫妻。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是重度忧郁症者，而且是拿重度忧郁症卡的，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反而真正走出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天空，他反而利用他的自己的疾病达成他自己的价值完成，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疗愈师，因为他走过，他痛过，他了解这个过程真正的艰难在哪里，不会像我们只能以推理的方式，只能纸上谈兵在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算这个伤是入骨的，就算难尽是让我们非常的痛苦的，可是常常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作用与反作用，反而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真正找到我们真正的方向。用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讨论好了，我这里所说的天荒夜谭，在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提到在没有爱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给爱的，可是在前面的这个阶段，除了给爱之外，有多少是我个人对这个情绪上的反应，是属于我自己的受伤的反弹，所以才会取一个名字叫天荒夜谭。那个天荒夜谭真正在讲的故事，就是那个宰相的女儿用她完全不怕牺牲的自己的性命，想要来劝国王不要任性。所以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宰相的女儿，是不是仍然带有一种想要操作、想要去改善对方的心态，或者是在内心里面会不会存在一种这个国王是不好的这样的现象？可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一定会走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宰相的女儿会了解国王的痛苦，会看到国王的忧伤，也不会真的觉得国王是那么样的残暴。在这个第二阶段，一定是产生对对方的了解、敬仰以及爱，也因为是这种关系，最后才能够跑到第三个阶段，跟国王能够真正合而为一，成为他的助手。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其实所讲的有很多的部分，我会拉开一些看法跟原来的看法的不同。那这样的部分其实其中是带有很强的想要去劝导的意思，而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想去劝任何一个人，也只是提供一些参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了解到他有他的困境，他有他的表达，不管这样的表达有多么的好或不好，总是有一些需要这个表达的人。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愿意去表达我的真实。而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已经了解到对方有在听我目前所谈的内容，而有做了一些不少的改变。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替对方高兴，也很祝福对方，甚至早在我心里面就根本不觉得这个二十几年被黑掉的这些读书会的资料是怎么样的不好。相反的来讲的话，对我来讲这是一份无比的荣耀。也就是如果他觉得对我有相对的恐惧心，他才会去打我啊。如果他今天没有相对的恐惧心，他干嘛打我？而我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难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情况我是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情境，而且也出现在我自己的梦中。包括我身体的状况，我每一次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常常我是在好几个月前先梦到了，只是我梦到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发生那个事情，或者是怎么可能会那样，可是实际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本来就一个心理结构在对照。常常这样的领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而产生一种信任跟洞见，慢慢会去了解对方有对方的表达，对方有对方的立场，不是一定对的表达，好的表达就是好。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表达我自己，我不会在乎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事实上对我来讲的话，以我的年纪，我既不想再成立任何的团体，也不想拥有什么样的粉丝，更不需要去塑造我的任何价值，因为我的价值是必须由我自己，由我的内在内心里面去肯定，才能够真正产生价值。要不然的话，就会永远在外头去寻找跟虚说，让事情走到最坏的状态，甚至走到底，真的有不好吗？如果真的有不好，就不会有白骨观，就不会有耶稣掉十字架的现象。因为有的时候走到底，反而我们可以从走到底的当中去理解更深层的创造力的感受。那么现在的重点是在这个表达当中，有多少是属于自己的抓起，或者是情绪上的愤怒以及对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会走到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里头，就再也不在乎有任何情况了。我们目前的天方夜谭是处在第二个阶段，所以也可以说，甚至不一定是按照天天来上课了。有的时候，当不想上课的时候，我还是会不想上课，甚至整个把它停下来也有可能的，因为表达已经够了，或者是我不在乎再以任何的方式来表达，而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个表达当中有多少是全然的爱。当然任何的表达不一定要跟对方能够配合，或者是不想去伤害对方才是爱，有的时候是给对方的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给对方一个提醒，因为对方是一个最好的整合融合专家，会利用所有他能得到的材料来整合他自己。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因为他有这么强的整合能力，所以我们一般在学赛斯资料，他为什么可以学得能够类似像广告的方式，或者是动人心弦的演讲，那就是他的整合能力超人。那我们提供一些他现在或许听起来是有点刺耳的话，也会是他一个非常好的整合的材料。但这里头表现的一个信息是一份对他的祝福跟爱，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到了第三阶段的天方夜谭，早就不是一种对抗的形式，或者是教导的形式，或者是拉开不同的形式。也许表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头包含很大的一份祝福，很大的诚恳，很大希望对方能够成就的心愿。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他说他很少跟他的邻居在打交道，可是十几年来啊，他是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可是从来没有真正见过他，但是内心常常在问。而在有一次他下去丢厨余的时候，在电梯上，短短的四个阶梯的电梯时间， 他跟对方既然聊起来了，因为碰上了，然后他聊到我一碰酒精就皮肤发痒的事的当时，我内心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解到他儿子过世了。同样的，我不会去问他儿子的事情。他说，曹老师，可是这样的一个洞见跟认知不是我想的，是从内在飘出来的，甚至是以一瞬间来形容都太久了。而且他很亲切，让我很清楚，我把他转移出来让我知道。他想要问的问题是说，请问曹老师，这是电池时效吗？他说，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到底到哪里去，却从来不想问。今天第一次跟妈妈面对面聊天，就飘出这样的内容。坦白说，你的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由内在产生出来的信息，是由内在实相告诉你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经验的。所以如果以我的经验来告诉你的话，我会非常认同你的内在是非常愿意去提供信息，就如同真一样。而这份资料的真实性也有可能会让你惊异，它有可能是非常真实，但不必要觉得怎样，反而我们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多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我最近的一次蛮重大的事情，其实是在五六个星期之前已经先感受到了，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那样的梦境。可是事实上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觉察到，一直到发生过了以后。那么各位去试想看看，当一件事情你其实早就知道了，可是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想说，我看用我所学到的赛斯资料怎么样从我的心理结构去移动它。还是那一句老话，当你觉得要去移动它，它早就已经成型了，它甚至已经透过梦境的方式在告诉你啊。实相真的是最大，而实相真的是跟内在的结构是有关的。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物质实相的内容其实也是我们内在实相结构的一部分。今天的课程算是回答我一位朋友的问题，冒着很啰嗦又重复的风险，我还是再整理一下。我们的内在早已经把我们在过这个人生的状态做成一个包装，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让我们自己去站开，从现在的这个状态站开来。一旦我们站开来，我们才有可能去移动它。站开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信任跟我们内心的爱。因为在任何事情上，假如失去了真正的信任跟爱的话，于是我们就会以恐惧的方式来扭曲由内在而来的这一份电信的投射过程，100%去接受跟爱你自己，但也100%去爱跟你有亲密关系的家人。他们只不过是用他们的思维观，只不过是想拿到他们自己的价值感。而如果我们的价值感并不依赖别人所给我们的肯定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有更大的了解跟超脱。我们同时可以给予爱，而同时也可以从我们自身当中去取得我们自己的独立感。而在没有依赖感的情况之下，不会因为对方的价值而使自己完全失去了表达。既然表达也是我们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经常在谈到的创造力，我一直希望我的课程慢慢会引导向真正谈创造力的这个领域。因为一旦创造力出现了，压力就会减少，一旦创造力表达了，我们的人生就会顺畅，因为能量没有产生阻碍啊。能量一旦不产生阻碍，就不会烧断，就不会发出强烈的热度。那么创造力当然是一个最重要的能够减轻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一旦电能在红铜线在经过的时候是不会产生烧毁现象的，那是因为我们阻抗了。一旦有阻抗，一旦我们用的是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担心在创造我们的思想，那所产生出来的抵抗比原来创造的那个方向能不能达成还要更加容易产生困境的状态。 而在表达，既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表达的过程，我们需要一点智慧，必须有一种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就如同前面所说的，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那么既然是没有目的的快乐，我们纯粹只是表达，这样的表达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不会依赖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也不会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像我们在这边上课也是一样的，我个人以一个比较更夸张的说法来说，是已经行将就木了。以我这个年纪，在任何的一个片刻都有可能跟各位说再见拜拜。我既不想有很大的团体，也不想因为这个课程来赚取任何的费用，完全就是一个纯然的爱的表达。所以在所有的表达当中，必须以爱当最底层的我们的初始的动机。我们必须要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仍然要以爱为最后的前提。然后有了信心，有了爱之后，来到一个没有目的的快乐，我们就得到了美感。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内在的投射方式，我们已经早经有的这个包装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所以一定必须要回到真的状态。而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告诉我们，就好比内科外科跟什么都没有的科，一旦事情浮上来，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就表示这是内在想要行动的方向，也表示这是我们能够去处理的方式。所以一旦表现出来，我们根本就不用害怕。玩我们的身体，要打针，要割，要切，要做什么样的实验，或要什么样的药物，都可以去接受的，只要自己是站开来就好了。一旦我们真的把它带到面前来，那表面上已经发生的问题，就是对我们来讲最能够进步的一个部分的。相信我们有好多好多生的人事，相信我们在同时间也有好多好多的可能性的自己，相信这个地球不是只有一个地球，是有百万个地球，相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只是为了要表达我们个人的动机跟心态，而这些动机跟心态基本上是受到我们内在的护持以及我们内在的指引的。要燃烧的话，就说燃烧吧火鸟，要入地狱的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优秀美好的各种各方面的表达，当然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但千万不要因为你要表达，你要优秀，因此你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你变成依赖，而在这个依赖当中反而被自己绑得死死的。一样的情况对我们的课程来讲的话，我也会更加的有一份自由。比方说从第二阶段起，我有可能晚上就不再录音了，或者是如果我去外地旅行的话，我也有可能除了重要的或者是紧急的事情之外，我也不再会录音的。我会依照我的热情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事情，但不会想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同。因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讨论我们所讨论的由内而外的这些资料。如果为了要合大家所好，我当然知道我能够讲一些更接地气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些部分早就是已经大家所了解的部分，那么再谈的话，我们的操作方式还是没有办法再进一层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完全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快乐，把所有的想要得到光彩的有一个目的性的这个部分先完完全全抛弃掉，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自由在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我们也才能够表达由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一份浓烈的爱。至于我这位朋友，除了前面提的比较理论性的东西之外，有很多跟物质有关的这个部分也值得你参考。再一次的，当然未必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可是你在检查之前，你的确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刚才提的那各种各样的方法，不妨去试试看。而且如果真的要去医院的话，也是不用担心的，你可以一面去医院，然后一面又把我们所谈的这些问题一并来进行，可能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假如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 更新的概念，我们了解到其实是从电信开始，而电信是从我们的最底层的由衷的情绪能量去创造出来的，那么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情绪能量。我们的由衷的情绪能量是非常强大的能量。我们在下一次课程再继续讨论123节，然后我们会谈到125节，最后我们会提到504节到506节有关于情绪能量单位方面的资料，然后我们就会回到正式的课程。不过对我来讲的话，目前的录音资料我会更加的让它自在跟自由，我会随着我自己的脉动以及我自己的时间状态，我会让它变成一种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我想要录音就录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